Recording in progress.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宣告主在我里面，他比这个世界更大。哈利路亚！蛮有能力的人生是一个先机性的人生。哈利路亚！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我就在耶稣基督里，我有一天。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宣告你是世界上最大的。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主，你在我里面，我们就能为你站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清楚我们的位置，看清楚这个世界的虚空，也看清楚什么叫做真正的有福。谢谢主，你道成肉身，告诉我们有一种生命是先机性的人生，你要我们活出这样蛮有能力的生命。我们谢谢你，赞美你，随听我们祷告，我们愿意学习如何靠着你刚强站立得稳，也不再惧怕，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今天很高兴就跟你们在一起啊，愿意我们一同来为主站立。我真的发现 越认识耶稣，我越感觉到耶稣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是荣耀的，他的生命是道成肉身的。就我们要活出一个不属世界的生命，不属世界的生命，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常常希望自己更讨神喜悦，对不对？我们希望自己更蒙神喜悦，更活得有主的荣耀，哈利路亚。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有时候做得不好，当你越想做好，你会发现自己做得不好。明明刚信主的时候很快乐的，有主同在就是天堂，很单纯，对不对？他信主久了一点，参与一些侍奉，也看到信主之后神还留下一些软弱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开始就失去那种高度，失去那种荣耀的感觉，我们失去自己的身份，我们不再以主的救恩为乐，我们反而要求自己，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们还跟别人比较，更可怜的是跟我们过去比较，我们当然很属灵的，现在不属灵。有没有这样？如果有，我今天要告诉你，这个不是主的要求，主要你每天为他的救恩快乐，为他的救恩满足，为你蒙恩白白的得救而高兴快乐，回到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心。我觉得我们信主，我已经信主几十年了，我们好像已经失去那种刚刚信主那种喜乐。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无论是基督徒群体外面的世界，我们总是看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广东话一句话说，信耶稣不是淡淡语气，淡淡语气，细细语意，不是每一口都是好的，好吃，也不是细细语意。所以意思说，信主之后，若你还是认为要凡事顺利蒙福你才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要不然你是个不蒙神喜悦的基督徒，这个是错的观念。我们的什么叫有福？什么叫有福？好像我们跟耶稣的看法不一样。说耶稣是道成肉身从天国下来，我今天要告诉你，他是微服出巡，对不对？就像当年那些王子公主，他们微服出巡，他们到凡间，他们就变成一个凡人一样，不让人知道他是王子，但他是有权柄的，暂时不能用。但有一天他要回去的，他回到王的面前，他要告诉王见到什么，然后他当时怎么回应。通常都是王要这些王子公主去历练，就这个观念比较好。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像耶稣一样，有一天要回家的，我们要到天父面前，天父会考核我们，当年你遇到这些问题你怎么回应，而不是说你成功还是失败，是你的生命有没有更新，有没有成长，你有没有跟天父，你不行了就依靠天父，更新的关系，更新的生命。神只要这两条，有一个更新的关系，你跟天父的关系，你懂得更懂得依靠他，依靠圣灵，更新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里有一个提升，你面对同样的环境你知道怎么回应。这个是我今天很想跟你们说，耶稣基督他要我们从登山宝训里，登山宝训里看到一个，对不起，光太光了，要登山宝训里去认识什么叫有福。当你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你是一个天国的代表，你有永生，你到这个地上来，你才能堕入这种心态，你才能真正的认识耶稣所讲的，就是耶稣的眼光，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你能否了解的？若你能进入耶稣的人生观，耶稣的价值观，我说是一个先知性的人生，是一个人活出天国的灵在，耶稣到哪里都敢让人感觉到天父与他同在，对不对？耶稣是一个觉得能让人觉得神同在的人，他也彰显神与他同在， 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学习如何活出这个天国的，活出这个天国的真实，天国的真实啊。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开场白。上个礼拜我们讲了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我们上次说一个天国的大人，他在地上短暂的一生，什么叫做有福？什么叫做真福？我不知道你怎么定义啊？一帆风顺叫做真福，对不对？所有事情都顺利的，有没有这个可能？没有。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不要怕，我已经胜过世界了。意思说你有胜过世界的能力，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啊。当你的所有事情环境不好，你就不好；环境难过，你就难过；别人吃不下，你就吃不下；别人笑不出，你就笑不出。这样的与环境挂钩的人，是一个有福的人吗？不是。一个真正有福的人能胜过环境，还我说的无欲无求，有情有义。我用八个字形容耶稣的生命：无欲无求，有情有义。你同意吗？耶稣是天国的王子，道成肉身，他什么都曾经有过了，他所拥有的比你所拥有的，比世界所加起来的都多，所以他在世上无欲无求，但是他有情有义啊。你觉得是不是？当一个基督徒，你说他像耶稣，又他什么都贪，什么都贪，你就不觉得他是一个像基督的人？表面要最小表面的，活出来是比较清高一点，无欲无求啊。但是若他只是无欲无求，就像佛教了，一个不理世界的，就像一个希腊人说的一个至高的上帝啊，不管人心人生的疾苦，对不对？这个不对的。耶稣是有情有义的。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可以无欲无求，在很多事情都放弃，都不去追求，但是当他看到别人有痛苦，看到这个世界有灾难，看到这个世界有苦难，有不公义，他要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一个愿意相信从神那里会得到一切。谦卑是向神温柔，向神顺服，向人柔和，叫谦卑啊。在一切的压力当中，仍然愿意在神面前存一个谦卑的心。上个礼拜我说我认识主几十年了，侍奉他几十年了，居然不知道他的心意，我没有虚心，我就是失去这个谦虚的心啊。所以什么叫真的福气啊？先知性的人生是活出天国就在我里面，天国就在我所到的地方，凡所到之处都成为神子，成为祝福。阿们，凡所到之处都成为祝福，好不好？无欲无求，有情有义。你要知道，你的信心不一定带来别人祝福，但是你的同在能带来别人祝福。凡祝福你的，神必赐福于他。你接受别人帮助，你就使他蒙福了。行不行？不行，我不愿意接受别人帮助，我不想连累别人，不想拖累别人。我告诉你，那么你就努力去爱人啊，努力去做其他你认为你能做的，凭信心去做，这个又很难。凭信心很难，我告诉你，凭信心过先知性生活啊，难。所以你要活出你的所事，过于你的所做。啊，神看重的不是你所做的多少，因为你怎么做都不完美，但神看重的是你所事。你相信我是天国的王子啊，亚伯兰的恩主，祝福我的神必赐福于他，咒诅我的神必咒诅他。这个就是天国的价值观。地上万族有恩你蒙福，耶稣也是这样，地上万族恩他蒙福。所以我们一起说一句话，现在一起说，凡所到之处都成为祝福，凡所到之处都成为祝福。一起在说，凡所到之处都成为祝福。我在说，不是你 行神迹奇迹，你做什么事情让别人蒙福，是你的存在，你到哪里神的眼光就到哪里，你到哪里谁对你好神就对他好，好不好？你要相信你是道成肉身，你是那个王子公主微服出巡，你是在耶稣的位置，有一天要回家，到天父面前报告，我在地上遇到这个事情我怎么反应，我到这个地上遇到这个事情我怎么反应。天父看重的是你有没有活出一个高贵的王子公主生命，高贵的天国的代言人的生命。所以登山宝训是要告诉你如何活出一个让别人感觉到天国临在。所以我的题目叫做先机性人生的特质，这个也是耶稣生命的特质。所以我们是研究耶稣的品格，耶稣流露出来的是一个虚心，正如我们上个礼拜说虚心的人。什么叫虚心的人？什么叫虚心的人？记得吗？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叫虚心的人？不是心虚的人。虚心我们不懂，心虚很懂，没有安全感，常常要撑住，戴着面具，这个叫做心虚的人，要藏起来。虚心的人就是一个谦卑的人，是就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样的人不用隐藏，他承认自己的有限。像一个妈妈常常帮孩子，常常告诉我，会被孩子很烦，我说只要你承认一句话，你就释放了。他说什么话可以让我得释放？你承认你帮不了 你儿子你承认你帮不了，你那天就得释放了。当你承认你就去虚心，你承认你没办法，你就会转向神，你就进入天国的真实。能不能这样承认就看你认不认识自己。所以真正的认识自己，真正认识神的伟大，这个才是虚心的人。所以这里有一个解释，虚心的人在属灵上不会自满，在属灵上不会自满。然后虚心的人觉得自己不够属灵。当你认为自己很属灵，我拥有真理，我比众人都虔诚，你就不虚心了。别人在你身上看不到天国，只看到你厉害。看不到天国，只看到你厉害。你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要知道，虚心是让位给神，让神彰显他。所以当下你就在把天国让人看到。耶稣基督说，靠着圣灵赶鬼，就是神的果临在你们当中。弟兄姐妹，我常常为人祷告，别人很羡慕，你为什么可以知道我的事情，你都不认识我？因为我让位给圣灵嘛。我也把厉害的，我要辅导，我要神学院高材生，我也敬拜讲道都不错，这神不用，神就用我闭上眼睛为人安处祷告，用我没有的能力，我真的没办法不谦卑啊！我眼睛看的，我辅导高手，那么多年经验，看的应该是 A 型，这个人应该是这样的，闭上眼睛一按手是 B 型。不对呀，这最后谁对？闭上眼睛对呀。我没法不谦卑，也没法不虚心，我的神太伟大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虚心的人是一个懂得自己的渺小，然后他们觉得自己不够认识神，别人就在你身上看到，我也不够认识神，你才能把人带到天国。总觉得我好厉害，我比这个都懂，你信我。通常这样会出异端，教主自己成为一个宗教的教主。弟兄姐妹，这个都是我们过去不了解什么叫有福。真正有福的人，是让人在你身上，让在你的虚心看到天赋，看到天国，你同意吗？你看那些全道，对不起，我不是骂全道，你看那些蛮厉害的，你远远见到他都跑了，远远见到他你觉得有压力的。我从前都是这样的，从前都是这样的，但是远远的远远见到我都跑了。所以我是很骄傲，真的很骄傲，不知不觉的。别人走过来，哎呀，我很高兴，我现在在背京剧，我背了多少多少， 然后我就说我们现在不背京剧了，我们是背金章，一章一章背诵，一章一章一章。哇，对方本来很高兴，变成头低。有一天有一个门徒来骂我，我很恨你，我每次走过来说我进步了，你都说更高的标准，我永远都追不到你，永远还在你面前很痛苦。哎呀，现在回想，我以为鼓励他，现在想着我是一个骄傲的人，他很痛苦，永远得不到鼓励。所以虚心多重要，虚心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不要再逼着自己戴着面具，有问题不敢跟人说，这个就是不谦虚的，不谦卑的。谦卑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阿门。我是一个不像牧师的牧师，因为我很真实，我曾经很虔诚的殉道节什么都经历过，什么教条，什么教义，什么我都经历过，每一条都是死路。最后我只觉得每天问主，谦卑像小孩子，我不懂你告你叫我吧。我觉得这个才是正路。我有一个朋友，他曾经说，我从前以为这很多路都是生路，但是最后我知道每一条都是死路，而不是在基督教里面。你说他做过很多事情，他说我都做过，他曾经犯过罪，做过很多事情，现在只有一条生路。我说什么路？他在我面前问爸爸。真的在我面前问爸爸，他不熟圣经，他就问爸爸。突然间圣灵在我里面说，对啊，你每天问我，每个事情都问我，这个是唯一的上路，其他都是死路。追求灵恩，追求圣经，我很熟圣经，我神学系统神学也高材生，对对对，所有这些路侍奉都会骄傲，每一条路最后我都会骄傲，所以这些死路我都经历过了，死路一条。所以今天我不敢骄傲。真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我但愿你跟我一样都活在天国，而一个先机性的人生，别人在我身上看到一个属天的，有永生的，有平安的，任何苦难来我都不怕的，蛮有把握的。阿们。耶稣就是这样，他活在天国的真实，他是知道众人的心。约翰福音三章曾经这样形容，那从天降下营救在天的人子。哇，从天降下营救在天，哈利路亚。我觉得这个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你是耶稣道成肉身的代表，里面的生命是从天降下的，但营救在天的。与天父很贴近，坐在天父的右边。所以我有一句话我要提醒大家，不要自以为很认识神，你要承认你的善良啊不够进入天堂，这个很重要。包括你信主以后你都不够，千万不要用你的行为去认为你可以得到这个神的喜悦。是神会喜悦那些听话的啊，所以每天问他，但是一点点骄傲都绊倒别人。所以我有一句话说，好人下地狱，坏人上天堂。当然我的传福音的老师说，好人下地狱，坏人上天堂。我说有没有搞错？不会吧，不会吧。对不对？你认你是好人，你就不会啊，不会去找救恩，认为我好都可以上天堂，你就会下地狱。当你认为我是坏人，我不够好，你总有一天你会寻到我们的天父。所以若你认你是好人，你一定下地狱。若你认你是坏人，你有可能上天堂。对不对？所以基督徒弟兄姐妹啊，我今天跟你们讲八福，我是要你知道真正的福气是天国的彰显。你活在天国的真实，你活在圣经的应许当中，让别人看到一个可以不拥有世界就拥有一切的人。可以不需要拥有安全，拥有物资什么的，保险什么，你都可以有安全感，没有什么保证，没有人际关系，没有什么，你都可以 活得自在的，这个才是真正活在当下的一个有神以神为乐的一个先知性的人生。耶稣是我们最大的榜样。我盼望当耶稣当年他面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灾难，有很多不好的事情，他在登山宝训他对着那些主人讲了一些话，当年的圣经的背景，耶稣讲了那个登山宝训第五章，就是那个马太福音，我们再读一下好吗？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耶稣他是一个活在天国的真实里的，他的门徒都是四方八面来的，八面来的一些贫穷人。耶稣在山上坐下来，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近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第3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信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喜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你就各样坏话回报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我上个礼拜也说，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登山宝训的听众，就耶稣当时讲的对象，他是把他们当作先知，对神的代言人，神的代言人。当时这些人是贫穷的，居无定所的，都是那些客户天国，却自己没有那种权力，没有地位，没有很大的财富的人，他们愿意跟着耶稣。当时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当年呢是一个没有公义的世界，人心充满了不平，黑暗不平，愤愤不平。为什么他们充满仇恨？他们是个亡国奴，因为罗马帝国统治巴勒斯坦地方，特别在加利利区。你记得耶稣有一个门徒叫做粉锐党的西门，就是小刀党，他们都是一群反政府的，他们是推翻罗马帝国的，他们是我们现在说的恐怖分子。他们是一群很极端的，其中一个门徒叫小刀的，他是立志要推翻罗马帝国，建立地上的天国。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没有自尊，我们是高神的选民，我们没有人权，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没法保护我们的家人。这个是当年耶稣的听众，这群犹太人实在的这种处境。大家对着这种人，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事实上我不知道他们听懂还是听不懂，耶稣都对他们讲一些相反的事情。今天我只讲四个福，我会一个一个解释给你听。实际上当你在这种，你想想看，你要进入圣经的 context， 圣经那个内容，你要先进入他们的场景，他们那种感觉你有没有？没有完全的民主自由的。还有就是像你现在最近看到很多地方都有政治的争论，政治的风波，特别你看到那个阿富汗，那些人不想活在那些塔利班那个统治底下，因为他们是不尊重人，他们胡乱杀人，他们是一个没有，他们认为没有人性的，没有法治，没有人权的地方。当年的犹太人也同样活在这种环境底下，对这种情况，你能给他们说什么？ 耶稣讲这些话能提高他们的生命吗？我们今待会会多讲。但是你在你的环境当中，当我们长期在疫情下压力底下，我想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怀疑神？你有没有疑惑神为什么不听祷告？你有没有抱怨？有没有埋怨神为什么你不拯救我们？为什么你不听基督徒的祷告，还让基督徒也遇到这些灾难？有没有？若你有，你就可以跟那个登山宝训那些听众站在同一个位置。他们面对罗马帝国的赤裸裸的迫害，还在那个比拉多之前曾经在一个节日杀了很多犹太人，那个血掺在那个祭物。所以比拉多当耶稣的时候，耶稣受审判的时候，比拉多不想管，因为他再出问题他就丢官了，所以他死守不该管耶稣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之前做得很过分。所以当我们在面对政治的打压，没有人权，自己没法管理自己，也没法保护家人，又受到歧视，感觉怎么样？感觉不好受。但是有时候这种悲观，对未来的悲观，会影响我们现在做人的态度。我想当你知道过去香港发生的事情，你会知道那些人为什么要离开，他们对未来很悲观，他们对政府没有信任。同样我很羡慕新加坡新加坡他们最少对政府很信任在因为这个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虽然没有完全的西方的自由，乱说话是不可以的在内地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在那个压力底下，我们没有自由聚会有很多家庭的教会他们认为没有自由我觉得这个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在这种环境底下，我们该如何面对？你作为一个道成肉身基督的代表，你是微服出巡有永生的天国的王子公主，你会怎么回应？你会怎么回应？若耶稣要叫你如何回应，他就会在今天我们讲的这四个我要读一段圣经，我们的心情不会那么属灵像耶稣，我们的心情会像以下书四十章，我们打开以下书四十章。我想当我们面对这些长期的困难痛苦我们要回到这里，要想先耶稣希望我们怎么回应，我们要回到以下书四十章第二十七节，四十章二十七节。你的心情大部分基督徒包括我们都会像犹太一样对神有怀疑。以下书四十章二十七节，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我们都会这样抱怨，对不对？神啊，你在哪里？别人也问你的神在哪里？你基督徒里说你的神是全能的好像神已经没有看过你神也没有保护你。然后先知怎么说？我相信耶稣也会这样想。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年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常常忘记神是那位大有能力的神，我们看到人的可怕，看到地上政治军队那个可怕，我们却忘记了耶稣基督同样当年面对同样的环境，他却还愿意死在十字架上。 他所成就的是天父的心意，阿们。要他用人的方法去抵抗这个政府，建立地上的这个犹太人的国度，他不上十字架，我跟你就没希望。所以今天什么叫福气啊？就是相信，纵然我们觉得 didn't make sense， 神不合理，神给我的这些遭遇都不合理的。他是全能的，他是爱我的，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些？犹太也这样说，但是你要记得，真理告诉我们，神是永在的，神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是创造地极的主，不要忘记他。耶稣基督他的天父是全能的神，是永在的父，是和平的君，所以你要等候他，不要疑惑，不要怀疑。一个先知性人生的特质就是等候耶和华。先知性的人生是一个愿意在问题面前，就是面对红海，他愿意继续走过去，他不逃跑，甚至愿意一个灾难那个问题更严重，他都不自己救自己。弟兄姐妹，若你还自己救自己，还用你的方法，你就会还是四面受敌，还被困住。若你愿意过一个先知性的人生，看得更高更远，你就不一样了。你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被丢弃啊！我告诉你，当你愿意等候耶和华，寻求那个更高的力量，你才能有一个超越的眼光，看到神在哪里为你开路。所以这里说，当你面对这种环境的不幸，环境的困难，如何能得胜？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那么不要怕，我已经胜过世界了。所以刚才在聚会前，我给你们播的这首诗歌，就是蛮有能力。我觉得现在我们也学这样的宣告，在我里面要有主同在，我就蛮有能力。因为我愿意你们知道，耶稣希望你们从他里面看到另类的生命。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敬拜，这首唱完这首诗歌，我希望给你解释四个福。这是一个先知性的人生，有主同在里面，蛮有能力，等候耶和华，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的人。他是一种飞在天空，那种是一种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是一种很安静的，是一种依靠神的力量，就像一只鹰就盘旋就飞到高天，他只蹬开翅膀，很安全的，很有信心的蹬直，然后神的力量就把它拖上去。今天我告诉你，一个先知性的人生，他能这样无欲无求，不为自己担忧，他能再这样蹬直那个翅膀，如鹰展翅，然后他在这个世上给人感觉他不劳苦不愁烦，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阿们。我愿意干这首诗歌，有些比较晚进来的，我愿意这首诗歌能让你感受到这样的生命。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透过这首诗歌认识一个如鹰展翅上腾的生命，而一个先知性的人生是蛮有能力的啊，不靠自己，依靠心里的力量，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 要超越环境。在我里面，不需要惧怕。
主在我里面，有惧怕爱的神有你。主在我里面，有惧怕爱的神有你。主在我里面，
不要惧怕。
出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是拥有满有的你，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宣告在我里面的，这世上一切更有的你，我不出这世界，我高举耶稣。
耶稣就有永生，有耶稣就是天国的王子，有天国贵族的血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愿意有这样的生命吗？你愿意有这样的生命吗？啊，不是靠你的信心去活出来，是真的靠神的灵。就像我刚才说，每一个属灵操练的道路，侍奉也好，背圣经也好，走神秘主义、圣灵开放也好，每一条路到最后你会骄傲，这个都是死路。只有一条，问爸爸，谦卑与他同行，大小事情问爸爸。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先知性的人生。耶稣有这样的特质，但是他如何教导我们在这个面对这些苦难，面对这些受苦的人，面对这些真的贫穷的人怎么办，给压迫的人，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摸他们，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他真的这样摸他们，吸引他们，让他们知道你的哀痛神知道。所以让我们就一句一句来讲好吗？我知道你们喜欢抄录，抄那个写那个讲章啊，所以我也没办法了，我就愿意给你们拉开这个讲义啊，好吗？等一等，我要停一停。对不起，我要拉过一点，让你们看得清楚。不是我要一句一句讲这个登山宝训啊，最后这四个啊，这今天讲的这四个那个题目啊，我要给你们看看我预备的这个分享，让你们都能听得比较明白，因为我的国语讲的不太好，有时候听得很累。但是我觉得还是听一半猜一半吧。啊，看到了没有？啊，在这个现实的苦难和不幸中，我们应如何啊自处呢？ 我们都面对同样的压力，你们都会在当中受苦。一个属天的王子公主，神对我们有什么期望呢？你未服出神，将来要回家复命的，你今天会如何做呢？耶稣就跟他们说啊，耶稣看到哀恸的人，什么叫哀恸的人？哀恸的人就是指自己为自己的罪，为这个世界的不平与不幸悲痛的人。这主人必得安慰，为什么呢？因为神会让他得安慰。当你什么都哀恸，就是你看到别人痛苦你会难过，看到世界不公义，看到那些人非洲那个阿富汗，你看到这些人你心会痛， 你说不出话来，你想着他们你就难过。我告诉你，你有福了，因为这个事情你的心痛，你会到神面前诉苦，你的谦卑，你会代求，你会绝望。神说，你的绝望我感觉到，你的痛我感觉到。所以哀恸的人是为别人的痛苦投入，别人的痛苦的人有福了。牧师有没有搞错？我那么快乐就投入别人的痛苦？但是主说，接这样的人他会得神的安慰。你要经历神吗？你要感觉神的真实吗？你常常认为我不够熟灵，所以我主不爱我，主不跟我讲话。在这里说，哀恸的人有福了，他必得安慰。一个先知，若他活在这个世上冷漠的，对人的苦难没有感觉的，我是大先知，这个不是耶稣，也不是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先知是流泪的先知，他爱神，不能不讲那些他不根本不爱听的话。他爱人，所以他不可以不说。所以先知是爱神爱人。但耶利米先知哭啊，哀恸啊，他为他所宣告这个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他流泪。哀恸的是先知其中一种的特质，真的为别人的痛苦很难过。这个是代祷者的恩赐。你说有些人不这么祷告没用的，祷告没有能力，他根本不爱你，他根本不同情你，他没有带入你的苦难，他没有真正的愿意放下自己的安全感，放下自己的那种自我保护，他不愿为你心乱。真正的代祷者，怜悯的代哀恸的代祷者，他是能投入你的痛苦，好像自己痛苦一样的，他到神面前为你流泪祷告。我告诉你，这样的代祷者，他能让人家的身上看到天国降临。在台湾有一个牧师，他讲道，他是口吃的，他讲道不好，但是他教会有一千人。我听了这个见证，我很感动，因为这个牧师他去到弟兄姐妹家里，他们有病人有问题有困难，他会跟他们一起跪下来祷告，每次都哭啊，我哭不出来，他真的每次都能哭出来，为他们难过哭啊，在这面前那些弟兄姐妹都很感动。没有人真正让我感觉到他以我的苦难为他的苦哀恸。我想问你，有遇过哀恸的牧师传道人吗？你有遇过哀恸的代祷者真正为你流泪难过？若你真的遇过，你会感觉爱，你会好像活在信仰的真实。这个牧师为什么教会有一千人？他们不是为听道去的，他们知道这个神是真的。在这个牧师的祷告跪下来哭着祷告的，比他们更爱他的家人病人的，这个哀恸是个恩赐，他不是装的，他真的。所以我觉得哇，我做不到，我恩赐不是在这里。但是哀恸的人，哀恸的人是无助的，哀恸的人常常觉得，为什么我会那么难过，为什么我看到都是苦难，很苦啊。我常常为这种人祷告，我就说，你心中有一个流泪的眼睛，心里有一双流泪的眼睛。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他很受苦， 另外一个，他常常为着这个世上他看到的人有一个哀动的心。我在说，若你真的有这样哀动的心，你有福了，因为你必得安慰。神会对你讲话，神会安慰你，神会告诉你什么叫盼望，你的盼望在主身上。阿们。然后这个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什么？因为必承受地土。什么叫温柔的人？温柔是指着啊，去对神柔顺，就是顺服，对人谦和。不是说你不了解我，你们都误解我，每一个都是坏人，这个不温柔。有些很硬的，你走过去安慰他，就让你很难受的，这个叫不温柔。不温柔是一个对神的旨意不愿意抱怨，他愿意忍受神的旨意，对神蛮有信心。啊，神是创造地级的主，所以温柔是一种信心。什么叫温柔啊？温柔跟谦卑是挂钩的。温柔的人比谦卑的人更有一种贵气，所以他为何会承受地土了？为什么温柔的人会承受地土了？我就解释给你听。能相信神的主权的人才能真正活出温柔的生命，是基督王者的温柔啊，王者的温柔。你看耶稣基督给人杀害，他是抬头的，给人鞭打他也不低头，他甚至在实际上都安慰别人。耶稣的生命面对敌人的挑战，用石头打死这个女人可以不可以，别人陷害他，他不生气的。你懂什么的温柔吗？这是个王子，这个贵气。我在八府山，我会举这个例子。我会说，就像一个王后啊，一个女王，别人在她面前啊，把水泼在她脸上，她不单止不生气，她还可以定擦脸，你要定睛看着对方，让那个把水泼给她的惧怕。看着他心都发毛了，不行动反而让人很怕，你骂反而对方不怕。所以作为一个温柔的人啊，真正温柔的姐妹不应该破釜骂街，你骂完那个破水的人是你失去尊贵。当别人把水泼在脸上啊，旁边的为你生气，旁边的为你出头，你就是一个有贵气的人。理解我的意思吗？当你高贵到一个地步，你里面有一种王的温柔，可以掌控自己的脾气，可以在人面前活出一种不属于不平凡的一种气质，这个叫做温柔。意思说你有一种王的霸气，但是你可以温柔的待人啊，甚至让那个欺负你的拒绝收贵，拒绝收贵，能不能这样，姐妹们？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这个是谁？是耶稣啊，对不对？所以温柔的人，为什么温柔的人会成就地土？因为温柔的人他得人心，温柔的人不抢夺，温柔的人这种贵气，别人不对你好，好像不对。你一种态度让人尊重你。我举一个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有两个人都认识那个餐厅的老板。第一个到的时候在哪里作威作福。我认识你们老板的，你们要对我好一点的，你们不可以怠慢我的，我是老板的好朋友。那些适应生那些就对他很好啊。是的，有心情就不爽。有另外一个人到他们这个餐厅，没有说他是老板的好朋友，然后他对他们都很好，很关心他们，尊重他们，然后最后啊还多给小费，然后说啊，你为什么给那么多小费？我是你老板的好朋友，我觉得你们做得很好，你们要更爱你老板，更努力工作。两个不同态度，一个是要求别人给他尊重，一个是为的是那个老板的朋友愿意给多点小费。我想问两个人，你喜欢哪一个？你喜欢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当然第二个，对不对？ 以后再来，你欢迎来一个，再欢迎第二个，两个都是老板的好朋友，都是有钱人，都是有背景的。但是第一个没有贵气，第二个很有贵气。我认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先知性人生的一个神的代言人，他是满满的丰富的，他是神的代表，他到哪里就成为别人的祝福，他到哪里都关心别人的需要，他祷告神会听的。要祝福他人，他乐意很谦卑的接受，不多说话，不太谦虚的去推三推四，不假冒假装，很坦然的。因为你老板是我好朋友，我不单止不要特别的服务，我还愿意祝福他的公司。基督徒应该对基督徒的公司多给，对不对？多给，这个才是真正温柔的。这样的人到哪里都得人心，阿们。这样的人不恃强傲物，到哪里不用尽自己的权利，到哪里都愿意祝福别人，让认识他的人蒙福。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温柔的，带着王姐的贵气，到哪里都愿意听神的话去做祝福的人，甚至加倍多走一里路的，这个才是温柔的。听懂吗？不过牧师很难做人的爱心就像第一个，人的生命就是第一个，我们就要给圣灵充满，就能活出第二种生命。我告诉你，真的你能活出第二种生命，但是从小事开始。有一个基督徒跟着朋友去买报纸报摊我在大富上面举这个例子，什么温柔。当他买报纸的时候，老板的态度很差他跟老板说我要一个报纸那个明报，那个老板把那个报纸丢出来，都散开了在那个报摊上。他旁边的朋友吓一跳，哇，这个没礼貌。然后这个弟兄就给钱给那个老板，这里十块钱请你找回，谢谢你。他收到这个报章，不单止不生气说谢谢，还很有礼貌的给十块钱。这个老板钱丢出来，有点这个丢到地上来，旁边那个朋友在很生气的想发飙骂这个老板。然后他这个基督徒说不要骂不要，没事没事，捡完就走了。然后他身旁那个朋友嘀咕嘀咕嘀咕，你疯了对吧？你这个人这么差的态度，他是不是今天心情不好对你特别差？他说不是，他每天都这样对我。那么你真的是疯子了，你们都不到别的地方去买报纸，你要给他买报纸。然后这个基督徒笑微微的说，为什么我的态度要让他的别人的态度来决定？为什么我的态度要让别人的态度来决定？把这句话讲的对不对？如果他给他惹毛了，他到别的地方去买报纸，他的就没有温柔了。我告诉你，真正的温柔是可以胜过一切的冒犯。我的态度不应该让别人的态度来决定，这个才是真正的贵气。就像我说一杯水冒犯你，一杯水倒在你脸上，这些人不尊重你，不但你不生气，你还可以饶恕他，还祝福他，鼓励他，这个就是温柔。温柔的人会得人心，人见人爱，阿们。还有贵气，你不对他好像不好，这样的人会得地为业的，因为别人会主动对他好，别人就觉得不对他好是不对的。弟兄姐妹，温柔很重要，温柔很重要。我曾经有一个朋友问我，为什么我是有才的人，我今天还在踩自行车，有些没才的人今天开平治颠死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就祷告主给我话语，要谢谢你这些骄傲的人，你做到一半你认为老板给的不够，所以你恃才傲物，你就跑了，半逃就走了。那些没才的不敢走，他等在哪里，坐在那个位置上 勉强留下来，最后他坐享其成，因为他没才，最后他坐享其成，最后他开凭借，你这个骄傲的就踩自行车，同意不同意？温柔的人有福了，他比承受地主。温柔是能掌控自己的生命，掌控自己的情绪，别冒犯，你可以忍耐，这个叫温柔的人。所以温柔的人承受地主，合理不合理？合理不合理？这是圣经啊，这八福唯一一个带着地上应许的。这个得的这个承受地主是地上的地主，是真正的一个王。你要成为一个王，有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你需要这样的温柔。啊，项羽没有这个温柔，刘邦就有这样的温柔，成全别人。所以一个是有先知性的人生，是一个温柔的一个特质，是温柔，温柔，好不好？很难做牧师，我说从来不是容易做。然后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啊，因为他必得饱足。渴望个人，什么叫饥渴慕义？渴望个人。渴望个人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就是追求自己的义，行事合神心意，这个通常都是比较虔诚的，并盼望世上公义得彰，相信神是公义的啊。这样的人是常常觉得不满足，他们这种人需要相信神是公义的，他仍然在掌管这个世界，否则他会很难过的。饥渴慕义的人就是对他是不公平啊，很想出手去改变的。所以饥渴慕义的人是里面一个标准，他永远觉得这个不是好人，那个不是，他不一定敢开口。通常这样的人都是很严肃，里面有规矩，他常常很愤怒，但是不敢公开做事情。心中有一把尺度，很难过， hunger 肚子饿，觉得这个世界很差，它是一个反社会行为的。但是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他对很多人都看不爽啊，别人感觉他极端，但是耶稣说不是的，你心中是有天国的标准，神要祝福你，你一定会得饱足的。所以神会帮助你看到他的公义得彰。世界是没有公义的，不要向政府向人求公平，每一个人都会出卖人，每一个人都会有问题。所以这里啊，耶稣是提醒不要向人求公义，所以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啊。这个是诗篇37篇第一到第七到十节，我读给你们听。如何可以成为一个这个饥渴慕义得饱足的？你要记住这个经文，神有天会跟你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内心等候他，不要因了道路通达的和了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啊，心怀不平就是 hunger， 就公义的肚子饿，当止住怒气。所以我说这个饥渴慕义的人常常愤怒的，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有机会会羡慕那些作恶的人，为什么抛球啊收入的就没有棺材，那些杀人放火金腰带。我们对不义的事情生出嫉妒，我们后面就会羡慕他，然后我们就会犯罪。我告诉你，你的价值观就会改变。所以第九节，37章第九节，不要因为作恶的必被剪去，神说的，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这个等候就像我刚才说的，等候耶和华，谦卑在神面前柔和的，就是对神温柔，对人和善的，这种人最后会承受地土。然后第十节，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阿们，你就是视察他的住处，你归于无有。 好像从没存在过。神说现在恶人好像在欺压你，大家神眼中他们是注定下地狱。他们这些欺负你的人，神会咒诅他。最大的咒诅就是他们曾经活在地上，但是永不蒙纪念，所有身旁都不喜欢他，他死的时候都高兴，这个是恶人的结局，一无所有，一无所有，连那个他曾经住过的地方房子都一无所有，神抹掉。但是你这个敬虔爱神的人，神纪念你直到永远。这个就是神的公平，神的公平不是在你面前，神的公平是有他一个永远的审判，神还在你不知道的时候执行他的公义啊，执行他的公义，没有经你手。所以我们看这个世界好像不公义，这神说我有公义的，我会执行的，我要恶人归于无有。所以你不要羡慕他。然后啊，一个真正的先知性的人生是一个人饥渴慕义又不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啊。我想归你是一个冷眼旁观，但是我觉得 你心中是有一个标准的你就是一个饥渴慕义的，所以 你怕你退出来，你怕受伤害，你是有时候敢怒不敢言所以你不知道你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因为按这个标准你是这个定义神说你是饥渴慕义的人，不要怕，在你眼中，在你有生之年用你的手执行不了公义，神说他会为你伸张公义，那些你看到不公平的事情，神会用他的方法去做所以真正的先知是需要学会37篇诗篇37篇7到第10节，把自己交托了按公义审判的主，不是没有感觉会愤怒，那最后不用自己的手去审判，因为暴力会产生暴力，一个用暴力建立的教会，建立的世界，一个政府，最后都会很怕别人用暴力推翻自己。你理解吗？人用暴力得回来的事情，就像一些小三抢了别人老公，他用自己的不正当的手段得到一个婚姻，就要结婚了，他一生怕什么？怕别人抢他老公。所以你要知道，饥渴慕义的你不是傻瓜，你做好正直，神你让你的心就比较高尚，你比较平安，因为公义的护心剑，公义是保护你的心的。所以饥渴慕义的人，神说我会让你饱足，有一天看到我的公义。然后第7节，连续人的在一个混乱的世界，很多苦难，就比方头三个就是我们曾经说的我们说哀恸，你会为着苦难哀恸你会面对很多很多人的冒犯，很多的不尊重，但是你里面有贵气，有王的温柔，天国王子的温柔。然后饥渴慕义，你看到很多不公义的事情，你如何面对？转向神，在神面前得饱足。只有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个第7节，什么叫连续人的？什么叫连续？连续就是你看到一个乞丐，看到一个可怜的人，你愿意蹲下来抓着他的手，把钱放在他手中，你多问两句，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个叫做连续，不是把钱走过噔丢在他的那个讨饭的那个兜子，然后看见，这个不是连续。连续是你对那个受苦的人产生一种慈悲，产生一种同情关怀连续的人是代表上帝去安慰受苦的人，连续的人是透过是神用来安慰受苦的人。所以我这里定义连续人的人是慈悲又怜悯的心 怜悯的心，敬虔与有和有爱心的人，常解救处在愁苦中的人。看到别人愁苦，他会走过去怜恤他。这个不是哀恸，哀恸是背后的，哀恸不一定敢做事情。饥渴慕义的愤愤不平，安慰不了人，不敢安慰人。怜恤人的人会直接行动，有爱心的人。天父也必，圣经里说，你如何怜恤别人，天父也必如何如此的待你。世界观由你的心开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世界，你若你是个一毛不拔的人，当你遇到灾难，当你一无所有，你情愿自杀，你都不相信这个世界不会有人帮助你，你不会讨饭的，因为你一毛都不拔，你不会给讨饭的人给钱、给安、给饭给他们吃，你就认为这个世界没有人会给的，所以你不会求人，你就要把自己逼到绝路，逼死自己，因为是你的心做成你的世界观，你的行动建造了一个冷漠的心，冷漠的心产生一个冷漠的世界，一个世界观。所以你今天如何待人，如何怜恤人，上帝应许你会同样得到这样的怜恤。若我是一个常常帮助人呢，接待贫穷的，可怜人会给人，当我真的一无所有了，我落难了，我会相信会遇到这样跟我一样的人，对不对？所以今天你的行善，你的好行为，你怜恤别人，神说我是公义的，多种比多收。当你建立这样的心，白白给出去，施比受更有福，是你建立一个世界，一个心，一个善良的世界。然后你看到一个善良的世界，你相信人人有善良的，你就算你到最后你是饿死的，我告诉你真的没有人能恤你，但是你只是认为你还没遇到上帝，也许希望快点把你带走，你太善良了，你太好了，我要快点把你带回家。所以弟兄姐妹，先知性的人生其中一个特质，是让人感觉到怜悯，让那个受苦的人见到你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不会感觉被拒绝。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个广州一个犹太商学院的院长，他到今天应该还是在一个慕道者啊。当然我在现在为他祷告啊，他感动他哭，他做了一件事情连基督徒都很少做的，我用这个来跟你分享，叫做连续。他在广州一个地铁站那个站口看到一个年轻人在讨饭，他穿着西装革履，打了领带，他蹲在那个年轻人的旁边，很好奇也很关心，问他你那么年轻，为什么你会 落烂成这样，听对方的故事，就跟他讲话，讲了15分钟左右，这个人很不耐烦，他说你蹲在我旁边没有人给钱给我，你阻着我发财，阻着我赚钱。然后这个商学院的院长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他后来打开皮鸽子，他拿100块，我用100块买你一个小时，可以不可以？他真的给100块给他，这个人发呆了，然后拿了100块，好的，你想做什么？我想跟你讲话，想听听你的故事。这个商学院的院长他要做的，他不是要做什么，他是希望他能跟他讲这个一个小时，能让他改变一种世界观，改变他的心态，他能去找工作，他能为他下一代能有过一些好一点的日子。他不想这个人在这个位置，然后他走在一个黑暗的道路上，他跟他非亲非故，他也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所做的，我听了我都很受愧。他真的是怜恤，用100块人民币买这个讨饭的一个小时，就跟他讲一些希望他听得进去的。最后这个年轻人跟他说，虽然我不完全听懂你说的，但我感觉你关心我，我愿意考虑你所讲的，我愿意尝试去找新的工作，为我的下一代 所以这个潘老师他起来就很开心，就跟我就走了，然后后来跟我吃饭，他跟我讲这些话，讲他这个经历，他自己很开心，因为他最小，对方表达他听进去一点点。弟兄姐妹，这个没有利益，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就像圣经说坐在小子身上，一个永远对他没有益处的，没法回报他的人，他就白白产生一种同情，一种慈悲，连虚人的人有福了。你看天父看到这样的一个人，这个潘先生，你想想天父有什么感受？这个潘先生里面有基督的灵，对不对？有基督的生命，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觉得我告诉你，这个就是一个先知性人生该有的表现。用你的有限的简不义之财去改变你身边的人的命运，改变他的家族的命运，哪怕是一点点的，就是一点损失，你愿否这样去改变你身旁的一个偶然遇到的人的命运？我告诉你，耶稣就这样的，见到麻风病人就摸他，见到撒该，我今天晚上住在你家里，走过那个关口，那个看到那位，来跟随我。耶稣基督做的事情，真的是野人误解的。为什么要爱税吏，还去那位家里吃饭？他是怜恤，他知道撒该虽然有钱，但他却很孤单，给自己的族人犹太人拒绝，有钱却没有一个朋友。耶稣说今天我要到你家，然后撒该下来就不要钱了，都给钱给人，然后耶稣很高兴说今天救恩到这个人的家里了，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撒该是给神拣选的，无论他做错多少事情，曾经让人多失望，只要神拣选他，他有一点点悔改，神都会主动找他。作为一个先知，不是等人来悔改，不是做得很好让别人有一种很大的距离，要像这里说的哀动，有 heart 温柔，有贵气的，像王一样让人尊重你的，见到你就要向你敬礼的，不计较的啊，不怕冒犯的，然后是急功好义，这里面有一种正义感的，然后有同情心的。我相信耶稣是这样的人，他今天有呼召我们活出这样的，背后相信天父存在的，天父是掌管世界，这是天父的世界，我不是看环境来定义我的生命，我是看天父，看耶稣基督，靠着圣灵我活出我现在的做选择，活出现在的生活，我在现在这个生活，我要以接接这个先知性那种神喜悦的生命作为我的价值观，我的人生观。在这里主是呼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活出这种先知性的人生，像耶稣一样是一个活在天国氛围中的人。但可是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个选上不是神选不选上，是那个被召的人他没选上。所以姐妹，我今天不是责备你们，我是告诉你很难选上，除非你愿意让位给圣灵，你愿意真正认识耶稣，每天向我挑战的拿着四福音读四福音，要问主耶稣一个问题，主啊，你要我怎么样跟随你，你要切切底底真实的经历跟随耶稣这个过程，跟随三年，向人让人知道看到认出你是跟过耶稣的，看耶稣每天所做的反省，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作为一个天国的天国的王子在地上微服苏寻，如何活出一个不属世界的生活，不属世界的生命。对不起，我讲也许太难，连我都在学习，我在说 你不需要做到耶稣所做的一切，你只需要告诉人 有一个耶稣，他做到这一切，他是我们的救主，见证耶稣，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我做不到，所以我需要靠耶稣，靠他的爱和拣选。今天把要讲的都讲完了啊，然后你们有一个问题，牧师怎么做到？怎么样才做到？等候耶和华。所以最后我要用一个网络上的一首一个教会的崇拜，就是那个于洪杰他们教会一个崇拜里面的一首诗歌一个经文，一个诗歌，我希望让你感觉到我们需要等候在耶和华面前，我们需要等候在神宝座前，我们才可以，当你足够的等候，你才有足够的力量。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不幸、灾难、不公平的世界，但是作为一个有先知性生命的人，他需要拥有等候神而来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的力量。所以这首诗歌，
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阿们。
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一个先知性的人生应该像耶稣一样，在世而不俗世。
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哈利哈利哈利路亚，等候等候耶和华必重新重新得力，等候等候耶和华必如鹰展翅上腾上腾，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哈利哈利哈利路亚，
等候
等候耶和华必重新重新得力，等候等候耶和华必如鹰展翅上腾上腾。
是的，弟兄姐妹，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必要如鹰展翅上腾。
你岂不曾知，也岂不曾听见，永在的神创造地极的主，
哈利路亚，天父，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愿意等候耶和华， 也神那里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今天你向我们释放你的话语，你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真实的生命。他活在这个世上，就是天国的那个王子，就像一个最伟大的先知。他活在这个天国的氛围里，他永远看到两个国度，天国跟地上的国度都是真实的。所以主啊，他是看到我们看不到的那个属天的国度。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当我们愿意像他一样，我们要如鹰展翅上腾，我们需要更多的等候在你面前。让我们在你宝座前，让你洁净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你的国度在我们周边，看到你先的手在我们中间，看到你大能的手在我们中间。你在我这里向我们的心讲话，宣告你的旨意。所以主啊，让我们有一个聆听的心，有一个聆听的耳朵，能听到你的安慰，听到你的带领，听到你的指示，让我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天父，让我们能如鹰展翅，像耶稣基督一样活在地上在世而不属世。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荣耀归主，荣耀归主，哈利路亚，荣耀归主。